好，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呀，我想在年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好些弟兄姐妹我们在福音已经见过面了啊。很快，时间过得很快，现在马上就到了月尾。实在是这一次福音营，实在是我个人来讲是收获实在是很大。有几件事情也许先报告在弟兄姐妹面前，再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这次福音营去的人数相当的多，远超过我们主办的同工他们的意外，非常的大的意外。我们向来最多容纳可以容纳差不多是580个人，可是今年一下子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已经达到超过600多位，将近630位。所以在那个时候营地里面的住宿吃饭都成了问题，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就是把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就是他们如果不是全时间都在那边服侍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会预留几个房间给他们，像司班。那这今年我们就说，那司班弟兄姐妹就麻烦你们了，我们房间就不留给你们，我们给从各地来的慕道友们，那么请你们就是每天就来回，就是开自己开车从家里到营地，再从完了也是从营地再回去。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大约稍微解决了一些营地上的问题，然后伙食的问题也大约我们就是挤了很多的桌子在里面，所以这次营地居然可以办得下来，实在是很出意料之外。而且这一次呢，一开始绝食那天就许多人就绝食了。我们这次总共有126位朋友们，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接受神为他们的救主，让神可以住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有126位，还不包括这些小孩子们。那在这个营地里面，我先分享我自己的学习啊。那我自己的学习是里面有几点蛮有趣的。第一个就是我所学到的就是都不一样，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相像，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身上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就是他的长处也是就是他的短处。为什么？因为不一样。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有个小朋友可能大约是6、7岁，那么到了营地了以后呢，他就不进入小孩子给他们设的班级，他就是一直跟着他的那个祖父祖母去上所有的课，他就是不进他的班，小朋友的班。那么我就找到了小孩子，也找到他的祖父母，说你看看我们这边有很好的老师们，他们可以教导这些小孩子们，让他们可以学习，让他们可以来认识我们，好不好？可以让这个小朋友进去。他说这个，他说我的小这个小孩他就是不要去，他怎么样，他一进去他就哭，一进去就闹得别人没有办法。那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情形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的小孩呢是开餐馆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做餐馆他真的很辛苦，一个礼拜7天，有的时候甚至放假了一些国定假日他们也上班，他们真的是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他们就把他的小孩呢就交给他们的爸爸妈妈来照顾。那爸爸妈妈们呢英文又不是那么很好，要带到学校去他们没有办法沟通，最后的办法就是小孩自己带了。结果这个小孩自己带了结果以后呢怎么样，他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小孩在一起，他一到班上他就不习惯，他就觉得害怕，看不到大人他就哭闹。所以这个小孩呢他就这次每个主题信息他都在里面，他有没有听过我想他都听不懂。但是这个小孩呢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因为他就坐在我前面，他每一次到晚上开始要信息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会到门口倒纸杯，他很小心地拿进来一杯给他的祖母，一杯给他的祖父。哦，这个老人家一看到的小孩子好高兴啊，把他搂过来看看，然后就把他放到旁边跟他讲，不可以讲话哦，我们要仔细听哦，小孩子点点头，小孩子也就是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听了，他也就这样子听了学习了。当然了，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还是鼓励这个小孩子。我跟他的祖父们爸爸祖父祖母们说，我说小孩子一定要有他的朋友，因为将来对他影响很大，尤其他到了年轻人 teenager 的时候，尤其对他影响大的是他旁边的这一群小朋友们，而不是你，因为你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讲已经是过时了，你很多的话语已经跟现在的社会是脱节的，他没有办法 take in， 因为已经跟时代不一样了，所以他的朋友影响他很大，所以一定要鼓励他带到班上去。我相信他的祖父母也听进来了，所以到礼拜天我看到他们都来了，不但把他的那个小孙子带来，他把他的儿媳妇儿子们都带来了，一起来上主日，一起来教会，一起上主日学。我感谢，我从那个里面我就突然领会到，神在地上设立一个教会，他说这是一个身体，然后他说这个身体里面有许许多的肢体，有的肢体是做这个的，有的肢体是做那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很不一样，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今天虽然来说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很诚实的说，我也只是从我自己个人一点点的一个地方我所看到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绝对不全面，绝对不全面啊！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有些交通，一起分享，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习，第二个学习呢也是一个小朋友身上，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我到一个群体里面常常吸引我的先是从小孩子是开始，这是第二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他大约是十岁，可是据了解他的智力啊不到七岁，这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低能儿。他一到了学校了以后呢，他很难跟同学们相处，所以他很容易就到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下来专心做他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小孩子呢是他的哥哥把他带来，哥哥稍微大一点，那就是是参加班上了，那这个小孩就把他留在了个幼儿班。那这个小孩子一来了以后呢，最吸引他的就是那个积木，他就去弄个积木。那这个小孩子的同工里面有一个人看到他，都是其他小孩都在一起，就他一个人坐在个角落，就跑到坐到旁边，一边陪他玩，一边就问他，跟他讲话。小孩子中间要有，就说一定要有这个叫做讲话。这样子的话你会让他的思想不会可以充实，就怎么样扩大他的思想结构，扩大他的思想的领域，让他可以多思想多听别人讲话。就问他说你喜欢玩积木吗？他说我很喜欢。那时候他说你喜不喜欢跟人玩呢？他说我不太喜欢跟人玩。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个神，他是创造所有的人，他非常喜欢人，非常喜欢小孩子，他也很喜欢你。哦，这小孩子突然眼睛张大了，真的吗？有人喜欢我吗？你知道吗，当一个小孩子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不要看他好像不太懂，他懂，他觉得他不太受人喜欢。他说真的有人喜欢我吗？就同说是，这位创造人的神他喜欢你，因为他创造了你。小孩子那一天说，同工问他说你愿意接受这位神吗？他说我愿意，我愿意。很奇妙，神的话语进到小孩子心里以后，小孩子心开了，他的行为也不太一样了。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就来找同工，他说我在玩积木的时候有的小孩子要来跟我抢，我是不是可以让给他？同工说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让给他呢？他说既然有神喜欢我，我相信神也喜欢他，我可以让给他。感谢主，这是第二点，他让我想到神的话语真的是带着能力，所以这个主题就在我的脑海里面，神的话语带着能力。他有时候他的话语不是那么困难，不是那么难懂，而是人愿不愿意接受进来， 愿不愿意接受。第三点让我更喜欢想要了解这句话，就是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更想要了解他。这个情形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福音以后，我们就分组，每一组的里面都会有一些还没有受还没有相信主的人，那分到你的组里面，你如果是小组长，你接着在他的生活里面饭食里面来照顾他们，了解他们，晚上跟他们谈，知道他们的问题啊心结，然后可以做一些松土的工作，或者帮助他们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组里面呢也是有一些慕道友他们还没有觉知的，结果到了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特别观看了一下，哎呀，他没有觉知，因为他就是坐在我们旁边，他没有觉知。所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来跟他谈，就是晚上信息完了以后，我们就坐下来谈谈看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结果他讲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提过，我也以为我有答案。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说，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够接受。我不能接受什么呢？我不能接受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就算他是犯了大罪，大罪不可赦的人，一旦他相信了神，他的罪恶可以得到赦免。他说这一点我不能接受，怎么可以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有公平吗？有公，神是公平的，他如果是公平的，这样子公平吗？因为这个问题，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从人法理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像不公平，因为对人的罪来讲的话，罪都分得很好，好几级，每一种级别有不同的审判，不同的法律。那么对这个罪来讲，同样的人，不论什么样的人都得到赦免，这个好像像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不能接受，但是神这样做一定有他绝对的道理。所以那天的时候我大约跟他分享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人接受了神，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最主要是因为神已经为他的罪背负了这个代价。他说愿意接受神，是接受神还有神的救恩，这是他所接受的，所以他的罪得到赦免。那我跟他讲完了以后，讲了一些这些以后，我相信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因此对着这个问题呢，我就另外再来思考这个层面呢，就是比较深一点了。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面，有许多几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上面的所需要的条件，缺一不可。比如说，我们要有空气，我们没有办法没有空气。请问有任何一位人为上这个空气，我们付上了任何代价吗？没有，这个东西是这么的宝贵，就是等于宝贵到的程度，说这个东西价钱是由他来定，因为你们不然没有他，你没有选择，你只能要他，他只要给你做，要你任何的代价你都要付，是不是？你不付你就没有办法生活。空气、水，有谁可以不喝水、不需要水吗？没有。我们为了这个水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我们现在所付的水费只是洁净的水费，不是那个水真正的本身价，它的价值。如果这个水要有价值的话，你可以说它是无价。为什么？它价钱由它定的，你要什么价钱你都不得付，人负担不起。再来阳光，我们付了多少代价？我常常鼓励我们在东岸的弟兄姐妹啊，我说在尽量在夏天秋天好好享受，因为一到了冬天，慢慢长长的冬天六个月，你就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阳光的宝贵。阳光我们付了多少代价？ 我们没有付代价。所以你从这里面整个系统来看的话，真是越是宝贵的东西，往往却是我们人没有付代价。相反的，这些东西标出价钱来的东西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来思想，往往在任何东西它上面标上了价钱的，反而不是在你生命里面不是那么重要的，反而那个没有标价白白给你的，那个是绝对的，是无价之宝，你没有办法没有的。结果呢，我们所有的是什么？是白白的。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想说，神给我们救恩是白白的，真是聪明之极啊！因为这个救恩，人没有办法配任何代价，配不起，人配不起。谁能够配他的代价，买赎神的救恩呢？配不起，所以他是白白的。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真是了不起，他真是聪明至极。他真是智慧绝顶。所以到第二天，志雄再继续讲他的信息。那么志雄这次讲的信息呢，他是就是用了两节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念给弟兄姐妹听。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创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听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就是这两节，就是这一次福音营刘志雄弟兄的主题。那么那天晚上呢，他特别讲的所上的那堂课，特别讲到这个重点，就是你是属我的。他讲到神，他在我们尚在母腹之中，他就认识了我们，他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招我们，要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知道他是造我们的那一位。他尤其在这边说，现在如此说，我是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如果我们中文对现在的话，好像能够了解程度就是说现在。可是如果我们再思考一点，我们刚刚讲的现在到现到这个时候为止已经成为过去了。我现在除了现在，到下一秒钟，这个现在也成为过去。那么这里面的现在到底是说什么呢？神为什么说现在如此说呢？因为神他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神，他是一个从无中造成有的神。时间是他所造的一位，时间不在他里面。同时这个现在是说到这位神他一直在向我们呼喊，一直在向我们说话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他怎么样呢？他说你属于我。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讲到一个父亲，因为年轻的时候很荒唐，没有好好带领他的家庭，所以呢到老的时候呢就想念他的家人。结果他找到他的小孩，他的小孩那个时候已经被卖成为奴隶，因此他就花许多的钱财就把这个小孩赎回来。可是这个小孩子他不认他的父亲，他说你不是我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我叫你父亲？我年轻的时候，我幼小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不认识你。结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车祸，这个小孩子年轻人被撞得非常严重，到生命危难的地步，他需要换个器官。结果他的父亲就把他的器官给了小孩，可是就在这器官移植中间，这个父亲 被医生宣判他没有办法再救回来了。当小孩清醒的时候，他就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医生说你发生了车祸，非常的严重，结果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器官给了你，因此把你带回来，把你拯救回来。他说是谁，是谁，他说他就是在医院的紧急病房，他的生命可能没有办法长久，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他，请你带我去看他。他就去看他，发现到是他的父亲，这位要他称他为爸爸的父亲。他就对这个老人说，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这个老人就是说了这句话，因为你是属我的。他这边就讲到一个关系，神为什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好像他能够不顾惜自己，不顾惜自己的独生爱子，因为我们是他的。这就看到，当我们看到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爱到那么样的深，从今因为中间有一个关系叫做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那天晚上在抉择的时候，我们组里的牧道友他就抉择，他说我实在是不能否认他，他是这么的爱我，我也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爱我，但是我不能够了解，以前我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要爱我，如今我知道了，因为他是我天上属灵的父亲，地上我有父亲，肉身的父亲，但是在灵里面，在天上我有一位父亲，因为是他造我，我是属于他的，感谢主。所以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对这一句经文我就特别的注意，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难理的，真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的话这么的有能力，那真的是值得我们来珍惜，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好好花时间来学啊。那么因此呢，我就到圣经里面去找找这句话，这句话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那这一句话呢是夹杂在一个故事的里面，好不好，我们都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26节我们一直念到38节啊。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叫童女叫玛利亚的一个故事。好，我们一起，我们用情音的方式来念，我们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26节，来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就念到这里。 没有间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实在是把这样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让我们了解更深对我们的天父他的心怀意念，他对他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计划，一生我们在地上的年岁，他给我们定了蓝图，他给我们定了旨意，让我们能够如他的心，实在是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能力，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实际，让我们这个人这个不配的器皿能够像他，能够像主，像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要把这样的功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 Amen。 所以从了这句话这段故事以后呢，我就来思考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里面它包括哪些的层次，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啊。那么首先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天使先进去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可是你会发觉到玛利亚一听到这句话，她的心里怎么样，就开始惊慌。所以你看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许许多多的书信里面，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说了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愿你们平安。很有趣，既然是第一句话，这句话一定非常的重要，说明一点什么，说明一点，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已经到一个地步，平安已经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失去了平安。在创世纪也许告诉我们为什么人失去了平安，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他这边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是人开始有不安的感觉，这是神开始对人有惧，对神开始有惧怕。当日神的声音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人开始有不安。感谢主，神的第一句话来到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同在，他第一句话就是把平安先带到我们中间。讲到不安，我想弟兄姐妹你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在可能几天前吧，中午的时候吃饭，那电视上有播报一件事情，那我的时候在跟同事几个在讲话，就没有很注意，结果其中有个同事呢，看到电视上新闻，他就说这种情节是可以在电影里面有，怎么在居然在这个我们人活活的这个人生世界里面居然会发生。那我就问他什么事情，结果这个事情好像是发生在凯内迪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有人到这家庭里面把他们的全家好像绑架，然后要女主人到银行去提款，然后提了款了以后，这两枪手仍然把他们的家人打死。很好的一个家庭，一看你看到他们就知道这个家庭是非常好的，就像你我中间一样，没有什么差，这个家庭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先生好像是个律师，小孩也都是 teenager。就是最近的事情，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好像就是发生在坎内迪卡。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它既然是一个不安的事实，又是怎么样呢？就把这个不安的种子带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当那时候那些人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都是在摇头，都是在叹气，为什么？为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可是当我们知道对人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人就是这样子，人的罪把一个人带到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但人不知道，很可怕，他做这样的事他还不知道，这就是罪的可怕。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主来了，他要这位童女，他必须要这位童女玛利亚，他要他从圣灵怀孕，他不 不能由人来怀孕，因为人的恶性那个罪根仅仅在人的身上，他必须要从这圣灵来怀孕，完全是属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一个人来拯救我们的人类。这就是为什么人就不安，因为人远离了神。当人远离了神，离开了神了以后，第一个现象发生在他心里面的就是不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我相信发生没有平安的事情太多了，也是在上个礼拜所发生的。那天晚上跟同事在一起，他是从法省来，那他突然接到个电话，很紧急。他跟我那时候跟我在交谈，他说我马上要回家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家里，他说发了大风，那个电线都拉下来了，他的家不但没有水也没有电，漆黑一片。他说我必须要赶回去，所以他就赶回去。结果第二天他来，他还把那个用手机照相，把从那个家附近的都照来。他说我在花莲住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这么强烈的风把好些大树都吹倒，大树倒下来了以后就把电线拉下来，电线拉下来了以后就没有电，结果呢那个电线拉下来了以后呢，又把很多的那些其他的电器 switch 都打坏，所以什么都没有了。哎呀，结果更不巧的是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 lady， 她因为那天很大的雨，她看到那个雨这么大，她是没办法，她就把车停到旁边，她想等雨过了以后再继续往前开。可是没想到这个风太大了，结果就在把车子旁边的一个树吹倒了，这个树倒下来压在车子上，把人也打死。所以人是有不安的那个缘故的。为什么？因为不但人的罪把人的世界弄得这么的混乱，连大自然都好像脱离了这个秩序，连大自然好像都不再为人来祝福。而且你就会发觉这个大自然的这些事故是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很多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发生了，而且呢更可怕的是还要再发生，还要再发生。你几乎可以知道。所以现在英文很有一句话就叫做 Never say never， 不要说从未，不要说从未。因为什么？从未发生的事情可能就要发生。 Never say never， 这就是人的不安。结果你看神来了，他有一件事情，他第一个要带到人的中间，他先要我们这个人先要有平安。这是多么宝贵啊，主弟兄姐妹啊，当如果我们深深的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来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来了解的时候，你会发觉神讲的话多么的简洁，而且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是多么的简单。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但愿因为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让所有属他的儿女们都有这个平安，都有神来的平安。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神来的平安，你会发觉你活得非常的痛苦，不但你自己，你的家人都在不安之中，那是非常的痛苦的事情。好，再来，我们对这个平安，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是什么？结果在圣经里面好些地方提到平安，在诗篇二十九篇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你看到这个平安是一个福，是一个福。接着他说，神说，耶和华说，这是在耶利米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的神他所怀的意念是一个平安的意念，他要我们属他的人是有指望的，因为了有指望，所以我们里面呢就稳妥啊。再来他说，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平安是一个很有趣，看似它是一个福，它是个福气，它福气带来的是结果是什么？它带来的结果是让人都指望。你对这个罪恶的人生，不平安的人生，不平的世界，不平安的世界里面，你有指望。他带我，他就说为什么我有平安？然后呢，他说这个平安呢，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有的，是当得的人才有，不当的人是没有。所以你很容易你可以区别一个人有没有他。如果他你觉得他在不平安之中，因为他不当得。哎，反倒是有些人，他们很多好像在困难之中，哎，但是他里面好像有一股平安在里面。为什么？他当得。所以这个平安还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呢，在这里有，因此我们对这个平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渴慕，弟兄姐妹，我们渴，让我们渴慕平安。因为你渴慕平安的话，你就会渴慕神的话语。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可以行在我们中间，这是多奇妙的一件事情。好，再来，这个在这篇信息里面，他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的话语里面，他都有一个目的，他就讲到有一个目的。那在对玛利亚而言，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不要怕，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这是一个神的计划，这是一个神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计划，所以他是一个 purpose。 那么他要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叫他叫耶稣呢？如果你念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就讲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起名，连起个名字耶稣都是有目的的。神的话语里面他是带着平安，但是很重要一点，带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表明什么？表明神的心肠，表明神的计划，表明神要将这个事实成就在我们中间，而且要怎么样？要我们成为他这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这是神的一个计划。所以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对神的话语非常的了，要了解，还要再了解，还要再了解。我请问弟兄姐妹一句话：当弟兄姐妹在神上、服侍神的上面有热心，这样子好不好？好，这样子够不够？够不够？不够。请问为什么不够？为什么不够？我这一次福音营，我听到你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下到福音营，真不容易啊！你看这一下去，听说这次主要都是几个姐妹当家啊，把孩子留在家里面给弟兄照顾，那这个是花木兰了、啊，这是现代花木兰，都不容易啊！开那么远的车下去，车上还有那么多的慕道友啊，到那边还要去招呼他们。那家里面的事情也还能够放心给弟兄照顾，不是每个人都很放心。昨天晚上我们才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姐妹住院，她实在不放心，所以打电话到我们家。她是说他们家的弟兄啊也会做饭，但饭做的不好，而且里面都会加辣椒，她怕两个小孩吃不惯，所以特别要求我们可以帮她做一点事情。我说好，没问题，我这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所以我这边讲到说，我们这边姐妹能够放下心啊，把事全部割下去，割给弟兄来做，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啊，是不是？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但是热心够不够？够不够？不够的。为什么？我们在神的事上热心，但是我们 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真知识，你这样的热心反而让神伤心。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深，我们对神的心意不了解，我们对神的热心反而让神更伤心。举一个例子，我将你讲就懂。保罗之前的名字叫扫罗，扫罗他在没有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那个大光，认识主耶稣之前，他是不是一个热心的人？他非常的热心。这样的年轻人，你可以看得出，真的是一个极为热心的法利赛人。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真的是。他在加百列的门下受教，你就知道加百列那个时候是在那这个时代，在法利赛人里面是最有名的一个教派，是不是？他是最有名的教派，所以呢，保罗他那个时候的热心，在人看来，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虔诚的人看来，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年轻人。可是呢，神对他说话，说他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被你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从那一天起，他的眼睛就开始瞎了。可是他肉身的眼睛瞎了，他在律法上的眼睛瞎了，可是他心里的眼睛就开始开启了。从他那天起，他心里的眼睛就看清楚了，知道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到底的计划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神的话这么重要，因为神的话是对我们这些他属于他作为他儿女的人对他的心意更为了解。这样的真知识远胜过那个热情，远胜过那个热情。所以在这个上面，弟兄姐妹，我们要花功夫，我们要花功夫。我是刚刚是听到在这边还有周间的查经班等等等等，这个是都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时间上许可的话，很值得，很值得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下功夫，因为这件事情是不会让你后悔的，不会让你后悔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很多事情我们花时间下去，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花时间下去，可以跟你保证，它不见得以后会让你满意，就是对你所花下去的时间对你满意，就是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的事情。举个例子吧，现在真的是工作是越来越忙，有的时候回到家我都觉得我好像已经没有精力了，我都已经是什么事都不想做，为什么？已经没有精力，太累了。我们花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事业上面，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花了所有的那么多的时间的东西，隔个半年都没有价值，隔个半年都是怎么样，都是旧东西了，隔个半年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存在我们的电脑的 system 里面了。我是做电脑的，都要被更新了，因为现在东西太快，一直在 update 一直在 update， 我们等于是在跟着跑，不是我们想要去做什么，我们被逼着跟着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上面，但是一段时间都要过去，一段时间都要过去。这就是我的意思，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某些东西上面，这些东西不会带来给我们有极大的满意，这些东西让我们在那个永生的岁月里面不会让我们值得我们去来纪念它，没有了。但是我们所花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这一段时间，你会知道，你会知道这是你值得的，因为神的话语，你当你去花时间去读它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进来了。任何东西你花时间下去的东西，它就进来了，进到你的里面。这个里它不只是再只是一个是黑纸白字，而是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因为你常常在思考，就像我现在在思考这一段话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进来了。因此我越是思想它，我越发觉得它的宝贵，越发觉得它的价值在那边。好，所以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这个比我们热心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成为我们基础的时候，我们去热心，这样子的热心神纪念，这样子是热心不会让神伤心，好吧。再来接着他这边有提到一件事地方，就讲到 神的话语里面有些很有可能是让我们不能够理解。是的，真的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还是有些地方你不能理解。就像当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了，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的回答是说，怎么有这事呢？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因为神很多的事工是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远超过我们那个时代的那段时间的我们理解的程度。但是当时间拉长了以后，当我们对神更认识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马上知道，但是我们慢慢慢慢会知道。所以如果你在读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了解的地方，没有关系。首先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知识，我们所处的范围，我们在一个地域都是非常受限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到各处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各种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各种的层次。但是有一点我们抓住，就是神不会错。我现在虽然不了解，但是神不会错。好，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认识了以后，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可以进得来，可以进得来。我刚刚不是提到吗？那个慕道友，他那个时候是不是要让接受神？他很 struggle， 就是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任何一个人接受了神的救恩的时候，他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他的罪都不再被纪念。这原来是他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困难，他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当神的话触摸到，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触摸到他心中的急处，就是说你是属于我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时候，原来这些成为他拦阻的问题就不再是为难问题。你再回去再反问他，这些问题是不是还会让你不信神呢？他不会了。因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位，因为每一位都是他造的。好，所以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会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有不了解的地方，但是就抓住这个主题，我们很有限，但是神不会错。我现在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在时间上我经历的更多，神的话语让我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会知道，我会了解。好，再来就是他有一个例证 evidence， 他是有一个跟一个佐证的东西。他这边佐证是什么呢？天使回答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这一点我相信是神帮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不能理解的时候，神常常为我们安排一个环境，安排一些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成为一个例证，因此呢成为对我们的一个帮助，对我们对神的一个仰赖。这些东西我们不可以束缚，我们不可以只是说知道，不可以就说只是了解，不了解，但是只是知道。这些东西都我们都要就刻意去了解这个样真相，真的是这样子啊！哇哦，真的是这样子，这真的是神的作为哦，真的是神的作为。我等一下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个第一个神的作为，就是在这个我们已过的礼拜五，在我们家的长期班里面，一个弟兄所提出来的。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他带了能力，他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因为其中怎么样，他有佐证，有佐证，这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个上面，我们自己要花时间去了解，要了解这些佐证。最后，我所体会出来的神的话语里面，就是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 words， 这几段经节是我最喜欢的经节。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翻成英文就是 word， 就是话，就是话。神的话怎么会没有能力呢？因为他一定有能力的。为什么？神的话就是神，神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是太受限的人，他要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要把他自己向我们弄明白，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借助他的话语，借助他的话语。所以这个话语好像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好像只是一些声波，好像只是一些音量，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话语是一个位格，就像坐在你前面的你，就像我站在这边的我一样，是一个位格，它是一个位格，它是一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一个位格。他讲到这个万事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都为着他而造，就是这位神，神的话，神的话的本身。所以神的话，神就是神的表白，把它向我们表白啊。所以我从这几个层面我来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从打心里面我就知道为什么神的话他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因为他神的话语他不仅只是带能力，他并且他带给我们平安，他并且带给我们对神的更多的认识，并且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就是那个生命的本身，我们当初原来被造的时候的那个本身，那个本样。想想看，真是时间好快。我这个八月的时候是我比较忙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儿子他要进医学院，八月一号我送了他去念书。我站在朋友，我站在他学校门口跟他照相，我就想到当初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他大约在他这个年龄，好快啊！我那个时候 来美国，我还记得我是怎么来的。那个时候是下大雪，好大的冰雪，可是我却急得满身的大汗。外面那么冷，可是我里面这么热，为什么？因为我来到美国，我听不懂他们讲的话。他们问我这个，我说 what？ 问我那个 what？ 然后他们跟我讲说 what's up？ up？啊，来！我不懂。然后你要到那个麦当劳 ，to go where？to where？ go where？ go to where？ 我不懂。他们讲的英文，我好像每个字都懂，可是都不拼起来，我不懂他在讲什么。哎呀，我真是，哎呀，流大汗呐、啊，满流了好多的汗。结果那个官员看着我，一直在对我笑。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我说 I'm okay， I'm okay。我如果他说我，他就讲说哎 OK， 我懂了，现在我没听懂。一转眼，我们这个generation好像就要过去了。然后带了我儿子去跟他一起合照，然后我等这两天，我把他的照片拿出来，然后寄给用 email 送回去，让他在台湾的爷爷看。我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把和我才来美国的照片拿了一对，哇，好像。只是中间差了30年，这一个 generation， 好快啊，真的是。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人在这一生呢很有限，我们一生的岁月很有限。但是呢，在我们这有限的人生的后面，那个岁月是无穷的。在这个无穷的岁月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在那个无穷的岁月里面来纪念？你也许如果你没有从来都没想过，你可以好好想想看。当我们进入那神的永生的时候，在那个时间的里面，我们现在的岁月里面有什么事情值得在那个时候来纪念？第一点，第二点。在这个有限的岁月里面，有什么？我们有什么事情值得神来纪念？因为永生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个永生啊。神之外，我们没有永生，我们是永死，是火湖，是灭亡。在那个里面，神纪念我们什么？啊！ 所以想到这边，我就想到神的话语真的是活的，值得我们思考的。而且我们越思考，我们好像对神的了解又多了一点，让对神他带我们，对我们这个人好像又多，不但我们对神多认识一点，好像我们对我们的旁边的朋友们弟兄姐妹又多认识了一点，好像又多了一层的关怀，又多了一层的觉得他们真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身体，他们是一个肢体，而且他们是很特殊的，很不一样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他是神的一部，是一个身体啊！我感谢主。我最后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已过的礼拜五查经，那么在我们分的，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分两组，一组是旧约班，一组新约班。新约班主要针对的都是一些新刚认识主，刚在主里比较年岁短浅一点的。那我们在查经之前，我们都给弟兄姐妹一段时间，还就五分钟时间，看谁有分享，就是分享你在这一个礼拜之内，你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得着，是从生活上的得着，或者是就算你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结果这个礼拜的有个弟兄他分享，他这个弟兄是这样子，他原来是在一个海运公司做事，结果因为整个经济不景气，那么这个船运公司呢也经济上也受到打击，他们就开始lay off， 就是解雇了很多员工。那这个弟兄也是被解雇的，他已经大约已经失业将近五个月了。那他这一次这个礼拜五，已过礼拜五，他分享是他在可能就是在礼拜一吧礼拜二的时候，在家里面他就无意间他就一抬头就看到一个月历，就像那个就像我们弟兄给了我们一副月历，上面写了很多的圣经的话语。那他的圣经的话语上面写了这一段，他写了这一段，他的话语上面是写的是说他是说你们这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啊，他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他就写了这一段话，他抄下来。当他一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哦，主啊，真的是哎，你看看我真是不行啊，我的你看我这个失业了五个多月，我在好像有的时候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可是我是你的子女啊，我怎么这样垂头丧气呢？你看看这个野地里的花，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它还是那么漂亮，可是明天就丢到炉里了，一点都没有了，可是它们还长得这么漂亮，那我真的是连野地的草都不花都不像。他说主啊，我要来到你面前，我要跟你祷告，我不但要重新在主的面前，我要重新让我认识我自己，同时我也求主你能保守我，给我一个工作。哎，他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他祷告完了以后呢，家事做完他就上电脑就去检查一下他有什么样的电子邮件啊或者什么事情。哎，结果就有个电子邮件寄来了，有电子邮件寄来就是告诉他说，孙先生现在在某一个公司，他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赶快抓紧时间哈，去那边跟他们谈一谈，这个对你来讲好像跟你所工作的以前的工作的这个经验是蛮吻合的。结果他一看了以后就马上打电话去，对方就接了他，跟他安排什么时间去面谈，就第二天嘛就去面谈，面谈了以后下午就给他这份工作。所以这个礼拜五来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的说神的话真的是带一个能力哦，我就是这么在一抬头，而且是很丧气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月历上面写了几句神的话语，我突然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声音对我说，你这个是属神的儿女，怎么那么样的垂头丧气，还不像外面的草，还不像野地里的花，他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挺胸而且昂着头，而且装扮的那么美丽，可是他们明天如何可能都丢到火丢在那个炉里面都不知道，还这么美丽。他说我就看了这么样的一句话，我就有这个感动，我就马上去该做我该分内做的事情，神帮我开路，给了我这份工作，我真的感谢他。弟兄姐妹，所以 神的话语它不但是带着能力，而且它常常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亮光，也替我们开路。而且呢，常常他的话语来的时候呢，很奇妙，就是 suddenly 你就会想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中间，你想到他们是不是也许有软弱，就打电话给他。哎，你一打电话过去，他还真的是处在有点困难的时代。那就礼拜五的晚上那件事情过了以后呢，我就在跟几个弟兄姐妹交通，我就跟另外几个人谈到说，哎，有一个姐妹我好久没看到她，她们现在情形怎么样？她说这么巧，她说那个姐妹说今天早上打电话给她，她说她有身体上的困难，所以请我们为她祷告。说哇这样子啊，你什么事？那让我们知道一些好不好？多知道一些，我们可以为她祷告。所以那天晚上又有一个交通，谈到她的困难。那这个姐妹她是比较特殊一点，她不太愿意让大家知道她的困难。有的人是这样子，她有软弱，她如果小的软弱，她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大的软弱，她只想让几个人知道。这个我们也，但是我最感谢神的是，就是她让我们在一个时候，突然给了我们一个感动，让我们去关心别人，打个电话去问候，而且很奇妙，通常就是这个时候。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特别需要帮助，我实在感谢神，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我跟各位弟兄姐妹一样，我仍然在努力，我仍然来了解，但是我也感谢主，他把他这段的心思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把那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大家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都需要扶持的时候，我们也都需要鼓励的时候。但愿神的恩与弟兄姐妹同在，但愿神的平安与他的众子女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在这边有个简短的祷告。所以说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句句你的话语都带着能力。当我们对你了解的越多的时候，我们越要从心里面来赞美你，真知道你是那位智慧的神，真知道你就是那位救赎主，真知道你是爱到我们每一位，爱到极处，把你自己都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主，因为有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一切我们都关心，对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也可以理解，对神的话语我们都是更努力的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对主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交通，来对你更多的认识。主，我们知道这都不是偶然，都是你的心意。但愿主你的国，你的旨意早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